第四章，又工作到凌晨两点才收工，很累。后天，
哦，
已经是明天了，还要进入岛的组，想到这一点就更累。其实不太想去，一是可能五月病犯了，疲于工作，只想在家睡觉；二是因为我的一个粉头连发了5天私人消息给我，说我的对家也在组里，让我要小心提防着他。按他的描述，我的对家该是一个身高8尺、孔武有力面、如修罗生似恶鬼。一柄丈八蛇矛舞的虎虎生风，一刀就能取我性命的王霸男子，或是一个眼射青光蛇翠毒汁、骨爪锐利人手蛇伸长尾一扫就能把我拧成寸断的恶毒男妖。但我又不是没见过我的对家，我们是一个公司的，他不就是一个白白净净的秀气男孩吗？看起来很软很乖，一脸天然，貌似还比我要小上一些，每次见到我都会彬彬有礼的打招呼，眼神很干净。我跟他这么描述了，他就说是我太善良，不懂这世间险恶。我收到这则消息的时候满头问号，一是我已经23岁了，又是圈子里的人，还有什么险恶没见过？二是我对家的戏我看过，那个演技，如果他在我面前的样子都是演出来的，那他真是在荧幕上藏拙，而且是藏大拙了。所以有些时候我其实不太能懂来自粉丝的关爱。算了，他也是好心。有点烦，好不容易提前收工回家，洗澡水还没放好，就又收到老头子来找我要钱的短信。我说明天白天再转给他。30万又30万，30万之后又30万，我翻着转账记录，觉得我比无间道里的梁朝伟还惨。今天进组了，意外的心情还不错，很久没有笑得这么放松过了。原本刚转完钱，情绪还有些低落，又收到粉头小姐发来的叮嘱消息，说我的对家在微博上点赞了公布我要进组的微博，意图要蹭我的热度，再三提醒我要注意人身安全。我是去拍戏，又不是上战场，不禁觉得更低落。结果居然是我那个在粉丝口中穷凶恶极的对家拯救了我的心情。他很有趣，而且好像还是我的粉丝，这点让我有些意外，毕竟他从来没主动与我搭过话，更别说来要签名一类的，我们甚至连微信都没加过。但今天也加上了，他找人要微信的方式也太过迂回了，怪不得之前一直没找到机会开口。我进门的时候他正在看我演的戏，还是很久以前我刚出道的时候拍的一部，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了，也不知道他是哪里找到的资源，还看得那么认真。怎么说呢，看到有人这么认真专注的欣赏你的戏，是种很微妙的心情，也不怪得他会手滑点赞点到我要进组的微博了。我看他并没有关注那个微博账号，大概是搜我名字的时候不小心点到的。搜对家的名字也不知道换成左手拿手机，手滑了还忘记取消，真是没识魔心眼。他还开口请我喝奶茶，全程都别别扭扭的，又好像很紧张，大概是被我撞见了，有些不好意思吧。嗯，还挺可爱的。我不知道能不能用可爱来形容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男生，但他确实挺可爱的。哎，我怎么一连写了3个可爱，现在写了4个了。现在要是粉头小姐再发叮嘱消息过来，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驳她了。算了，还是不要反驳吧，不然可能会给对家招黑，毕竟人人都有逆反心理，我也是被她念叨烦了，才一定好装就刻意去敲了对家休息室的门。这么想来还要谢谢粉头小姐，不然我也不会发现我的对家原来还挺好相处，也还挺可爱的。第5个了，开机之后我实地现场观摩她跟男主对了一场戏，感想就一笔带过吧，要是他在我面前的样子都是演出来的，我就此息影。不过有机会的话应该可以教一下他，他的眼神还是很有灵气的。怎么写着写着就把自己抬得太高了，戒骄戒躁，谨记谨记。对了，他还知道我不爱吃甜的。